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我们请儿童音乐营来献诗。
Thank you.
感谢神，如果你有孩子，如果他有学器乐，请参加我们的弦乐团。如果他没有学器乐，也感谢神，让他参加我们的儿童诗班，让神在孩子上的恩赐，我们可以来还献给神，来赞美神。现在请我们各位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5到18节。腓立比书第一章15到18节，翻到以后我来攻读，请各位看。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康牧师，他的题目是打不倒的。
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们是打得倒的哈。哥林多后书4章9节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我们是会被打倒。基督徒没有任何比非基督徒坚强伟大的地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我们也都可以因为信靠耶稣得到上帝的救恩。如果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即使我们打倒了也不致死亡，即使我们死亡也能够复活。我们的打倒、死亡、复活都不只是将来的呈现，在现在我们就可以因着信心、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越活越积极，越活越有盼望。喜乐和平安是夺不走的。保罗在这里讲，不是我们基督徒本身不会被打倒，是那个福音叫领受的人不会被打倒。不是指我们教会多么了不起，是指天国的福音，是指天国之君基督永不失败，而且使教会不会失败。腓立比书1章12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所遭遇的事，保罗遭遇到了什么事呢？保罗遭遇到的就是他蒙主呼召出来传福音，他蒙主呼召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他蒙主呼召在那个基督教是罗马世界里是非常微小的，是毫无力量的。今天学者要在使徒行传那个时代，或者新约那个时代，也就是差不多主前90年的那个时代，要找到在世界的文献里面记载基督教的，简直是很难找得到。90年代以后还找到一些，90年代之前世界记载的很少，记载到的那仅仅的几句话，像 Tacitus 写的也是非常负面的。基督教是力量非常微小的，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微薄的国家，远远不如我们中华民族，远远不如印度，远远不如在两河流域在近东、中东那边的几个国家，包括埃及、包括亚述、巴比伦，这些都比以色列强太多了。我们不必去念西洋史，我们单看圣经就知道他们非常渺小，他们非常没有力量。那保罗开始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也不觉得那真是真的，他觉得那是欺骗人的，他觉得那是一个可恶的、愚蠢的异端。但是当他碰到了耶稣，他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宝贵的，这是上帝给他的，给全世界人的好消息，又是给他传扬这个福音使命的。 于是他就去传，传的结果呢并不是很顺利，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但总的来讲的话，犹太人是越来越讨厌他，外邦人有一些接受，但是拦阻也非常多，然后他就在犹太人的反对之下，也在罗马人没有很忠实的履行法律之下，他被关起来了。这是他所遭遇的，一章十二节，我所遭遇的。就遭遇的事情叫福音更兴旺。各位，我们基督徒真是非常伟大，不是我们基督徒伟大，是我们信的主，我们所信的福音真是伟大。这个福音叫我们在各种内忧外患打击当中，我们能够站起来，我们能够让福音更兴旺。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啊，他被关起来了，显出他真是上帝的仆人。那这一段话就是保罗因为传福音，后来被犹太人攻击，后来被罗马人送到罗马，然后等候审判。在这两年他等于是一个软禁，或者在自己租的房子里被囚禁的一个囚犯。他说，这一切事情不会叫我被打倒，这一切事情不会叫福音被打倒，不会叫基督被打倒，这些叫福音更加兴旺。那我们就先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福音是什么？让保罗这么有力量？这福音是什么？让教会在这两千年这么有力量？这福音是什么？叫我们这么有力量？你说，康牧师，先等一下，并没有，福音在我身上没有很多力量，福音在我们教会也没有很多力量，福音可能在你身上有力量。哦，各位，福音在我身上也没什么力量。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但是就是在彼此彼此的没什么力量里面，我们能看到它奇妙的力量。福音就是好消息。从旧约开始，你就看到有福音。很多人以为旧约只有律法，新约才有福音，不是的，旧约就有福音。很多我们不要提那么多，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我提一下。一个是神给绝望的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者好消息。神告诉亚伯拉罕，我会祝福你，祝福你，你会得到什么？这是好消息嘛。哎，陈太太，哎呀，你老公会变成董事长啊，这是好消息。可能更好消息，陈太太，你下个礼拜就是模特儿了，哎，那是更好的消息。那么好消息，神给亚伯拉罕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说，地上的万族会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有很多很多个地方，不过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在创世纪22章17节，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为什么说这是亚伯拉罕绝望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是他献以撒之后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和祝福。那么在之前神一直应许他，你的后裔会非常非常的有权势，你的后裔后代有权势，但是不是商人的，不是像成吉思汗似的，不是像希特勒似的，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让别的国家受不了的，是让万国蒙福。各位，任何一个民族，我相信包括华夏民族，当我们在强大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并不高兴，我们邻居并不是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强大的日本，一个强大的印度，一个强大的蒙古，一个强大的匈奴，我们连中国的历史都知道，他太强大就成为我的威胁。一个强大的三星就成为台湾经济的威胁。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威胁到他们，但是都有被威胁。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会使万国都蒙福。这是好消息，这是不可能的。在比较早的时候不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没有生育的能力。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儿子根本连影子都没有。在这句话讲完以后还是不可能，因为各位，我们通常不知道这件事，就是亚伯拉罕的儿亚伯拉罕的 后裔要使万国都蒙福，那个后裔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以撒生的小孩。也就是说，神的应许要在亚伯拉罕实现，就要在以撒身上实现。可是我们比较忽略的是，以撒跟他老爸老妈有一个类似的 pattern， 就是他老爸老妈结婚，我们姑且简单的说，结婚大概25年不能生，智瑶那个时候在就好了哈。以撒跟他老婆20年不能生，各位，你不要觉得不孕只是现在台北的问题，创世纪几千年前也是有这个问题。哦，那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在等候神应许地上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后裔就是以撒所生的，可以撒一直不生，一直不生。我们在创世纪里推算一下，大概亚伯拉罕看到以撒有孩子了，就是双胞胎的生。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当中，简直不可能当中，很危险当中，终于生了。福音是神在不可能的事情当中，在不可能的情形下，人不可能，神能够做的事。神使亚伯拉罕得儿子，使以撒得儿子，神使我们在生活中有盼望有力量，都是不可能的。各位，亚伯拉罕以撒所处的环境跟我们一样，我们刚刚说不孕啊，他们有不孕，我们今天也有不孕啊。他们有工作的艰难，我们也有工作的艰难。他们有碰到失业或饥荒的时候，我们也有啊。他们有经济衰，我们有经济衰退，他们有天不降雨。亚伯拉罕以撒都碰到过饥荒，都逃难过，都说谎过，都有艰难，都有被人跟人家做生意，别人讹诈他，像赫人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圣经上所写的不是古老，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上帝永恒的话，跟我们有关系。不管是那救恩那个能力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困难也跟那个时候的人一样。亚伯拉罕跟随这个上帝，信靠这个上帝，上帝给他的话是在很绝望当中讲的，你会有孩子。我们今天听很多上帝应许，你会有平安，你会有祝福，你会有喜乐，我们也常常觉得好像不大有吧。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团契，听任何一个人领会，听任何一个人讲道，大概都少不了一些主啊，我们极其疲倦，我们极其极多的重担，工作的压力很大，家庭的痛苦很多。哦，主啊，我们求主使我们的重担得以安息，求主抚平我们的伤痛，大概都是这样。各位，这很对，这也很好，我们的确有重担，我们的确有伤痛，而我们表达出来跟神讲也是真实的。不过我们通常都讲一定都是这些，我们神的真实就是，哦，我们很痛苦，求主医治。我还没有到过一个教会，听过一个领会的祷告，任何一个祷告会或任何一个聚会祷告，主啊，今天上班真是愉快极了，感谢赞美主，你让我如此快乐的上班，而且不只是今天，我平常都很愉快，回家也是晚上谢饭的时候讲多讲了几句，哦，主啊，今天老婆烧的菜真好，过去几十年都好，你给我这样一个老婆真是好。各位，通常就是金婚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他这样讲了，平常不会这样讲的。我没有听过，我们听到自动的祷告多半都是沉重。各位，这也是真的，我也是，耶稣也是，你也是，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显出有一位全能的神，人办不到的，人觉得绝望的，他办到了。亚伯拉罕不能生，神使他能生。这里圣经描述是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另外圣经有一句我也很喜欢用，使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都是不可能的。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使黑光从黑暗里出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他创造的大能，管理的大能，拯救的大能，福音是这个大能临到我们身上的消息。好，另外一次在圣经里面的福音其实还有很多，除了给亚伯拉罕、给摩西、给以色列人、给约书亚、给大卫、给所罗门、给士师们都有过福音，都有好消息。但是另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是神给悲惨的以色列一个好消息，这个特别是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从所罗门之后就分裂，就衰弱，内忧外患，因为他们拜偶像，对神不忠实，所以他们的内忧外患越来越多，到最后眼看着就是要亡国了。那么神也说了，你们一定会亡国，没有希望，已经要被丢弃了。然后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就有好消息了，譬如说40章第9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害怕。对犹大的诚意说，好，这个不是对一个人传福音了，这不是对一个人报好消息了，这是对一个城报好消息，对一个山报好消息，对许多的城，也就是对很多的人讲好消息。有好消息了，一个城市要听到什么好消息？在历史上，一个城市能够有的好消息，有的时候就是君王减免他的税收，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城市要变成直辖市，得到的钱会多一点，有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好消息就是高铁会经过，带来多少商机啊，就是我们听到的好消息大概就是这些。或者说哪些地方要开一个大学，或者澎湖常常觉得要有的好消息就在那里要设赌场，可以赚很多钱啊。这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我只是在讲很多人看到一个城市可以有好消息。各位，我们能给这个城市什么好消息？我们能给台北什么好消息？我们能给台南市什么好消息？我们能给纽约，我们能给 Boston 什么好消息？我们在媒体上能看到能想到的，我们能给城市的消息大概都是坏消息。美国政府发出恐怖分子警告，关闭25个在哪些城的大使馆，你看到的很多是这些。日本福岛或台湾核电厂附近最近的辐射能特高，我们能够给的消息这些。北京最近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到了危机的地步，我们能给城市的消息有好消息吗？有好消息要临到你了，我们能给的最多就是这里要设赌场了，这里要设什么高铁站了，所以可以带来商机，其他的好消息好像就没有了。我们能让大家欢喜快乐的好消息吗？以色列人要听到什么好消息？一个衰亡的城市底特律，一个被恐怖分子攻击的城市 Boston。 我们能够给台北给世界什么样的好消息？消息是什么样的内容？当耶路撒冷已经荒凉了，败破了，亡国了，被掳了，圣殿被焚烧了，人口逐渐的稀少了，已经很稀少了，我们能给他什么好消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住在台北的，给台北还有给你什么好消息？你能买到用你现在手里的存款，譬如说600万买到一个现价要卖2-3千万的房子吗？如果是，那是好消息，但是如果是，可能是大战要开始了，大家都跑掉了，所以房子变得很便宜，那也不大好。我们能给什么好消息？当以赛亚被圣灵感动，说你大声对锡安喊，有好消息，他说的是，看哪，你的神， Behold your God。 当神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不是带着怒气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就是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第一首诗歌唱圣诞诗歌的意思。我们的好消息就是，看哪，这奇妙的婴孩是我们的救主，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是君王，他是主，他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他不只是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福音的两个大内容，一个是神的大能临到，另外一个是神的大爱临到。福音是不可能的神能，使人复活，从无到有，神的大能。福音是不可爱的神爱，也就是使罪人得赦免。以色列啊，你的罪被饶恕了。我们能够跟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城市，跟底特律，跟芝加哥，跟北京，跟台北，跟黑道猖獗的地方说，神的爱临到你。各位，这些都是今天教会，不是今天教会，是历世历代教会，我们能够跟自己跟所有人讲的福音好消息，你的罪被洁净了。基督教在罗马那个时代，耶稣被钉死了，我们说他复活升天了，不仅复活升天了，我们说他降下了圣灵在教会当中，那一群无事小民就开始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开始在传扬福音了。这个福音并不是传了就像一般我们听到的福音，健康福音、理财福音、投资福音，我给你一个计划你去做，你的健康就好，我给你一个计划你去做，你的钱就会多。我们不能否认那是福音，那也是我们很想要有的福音，但是那比起上帝要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福音，那是不能比的。我们这福音是不会被打倒，不会被消灭，即便我在船的时候受伤害，我都不会被打倒。保罗遭遇捆锁没有让他被打倒。好，又跟你的生活有关系了。各位，我们在生活中循规蹈矩，不管在家里或者在工作的 场合里面，循规蹈矩，好好上班，好好工作，一定也会碰到一些难处的人和事，一定会的，在信友堂也会。我们碰到这些难处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有会被打倒的时候，想要换工作的时候，跟他处不好，我们不想上班的时候，或者要调的时候，这些也都不是不可以。但是麻烦的就是，不管我们换到哪里去，好像还是有这些人，我们会被打倒，我们会很沮丧，我们会带着疲倦、伤痕来到教会，来到公司，来到家里。我们带着伤痕，家里给你的伤痕到公司，然后带着公司的伤痕到家里，然后带着公司和家里的伤痕到教会，然后带着教会给你的伤痕到其他地方，最后到坟墓里去了。我们是有伤痕。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世人也给他伤痕，包括他最爱的犹太人，他的骨肉之亲，在使徒行传24章第5节，犹太人说的那句话，是在之前之后，他这一生信主以后，传福音以后，常常听到的代表性的话。他的同胞在一个罗马官的面前，指着保罗说，我们看这个人像瘟疫一样。各位，你有被人家这样说吗？康乃昌是人渣耶，我在信友堂从来没听到人家这样讲我过，讲当然也听不到了，当然听到了会很受伤耶，常常听到会常常受伤，天天听到，到最后就不要做传道人，不要跟犹太人在一起。保罗没有被打倒，他对犹太人仍然是，我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的爱没有被仇恨打倒，他的真理没有被无知打倒，他的丰富没有被贫穷打倒。我们感谢主，这是福音给我们的，不仅是他自己。腓立比书1章14节， 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到你的传道人热心爱主的传道的结果被关起来了，我们就不太想信了，结果不但他们信而且继续传福音。我不知道在信友堂会不会发生这种事，如果谢牧师康牧师一个个被关起来了，其实现在我们被关起来可能性不太大，但是我们就说一点乌鸦嘴的话吧，一个个都得癌症了，这是已经有两个了，对不对啊？一个个都得癌症了，而且越来越多了，而且是很快就死掉了。各位，我们会因为多半因传道人受的癌症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吗？你说我们办不到，各位，我们是办不到，但主办得到。我们不能，神能；我们不爱，神爱。神的能力总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我们不希望碰到灾难，我们不希望碰到疾病，我们不需要碰到冤狱，我们都不希望碰到。基督徒没有被虐待狂，但是当这些事我们碰到，而这是每个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会碰到的，我们会碰到或多或少家庭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夫妻相处的问题、亲子之间的问题、同工的问题、上班的困难、各种各样子女教养的问题。你看刚才那个儿童诗班和弦乐团，哇，真是多么的美好。当然你也只能看到这么多，如果你来做老师的话，你被他们这些小魔鬼气死了，一定是的。但是奇妙的就在这里，这些小魔鬼可以在神的福音之下变成小天使，而我们这些大天使也可以在远离福音之下变成老魔鬼。我们需要继续不断信靠上帝。在那里主里的弟兄，我很感谢主，在福音的使者被捆锁的时候，因为他传的福音是这样的美好，有人就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其实我们当中多多少少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我们感谢主。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很烂，我们觉得自己很烂也很好，越觉得自己烂，神的能力就越能够发挥出来，越觉得自己棒那就危险了。好，下面还是有一段话应该叫保罗很沮丧，应该叫你也很沮丧。就是好，他们继续传福音嘛，这很好，没有被打倒。我们教会牧师传道人都死掉了，但是弟兄姐妹继续的兴旺福音，让教会能够更加兴旺福音，好，很好。但是有人传福音的动机不好，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不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好，有人不准我们传福音，这我们不怕，我们传福音要被关起来，这我们也不怕，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用百般的智慧，还是把基督见证出来。但是有人传福音，魔鬼的伎俩是很多的，包括有人跟你一起传，但是他带着坏的动机，他是要伤害你。传基督在保罗那个时候讲，有人显然是嫉妒纷争，趁着保罗是被囚禁的时候，他努力传福音，为的是要告诉保罗，为的是要让保罗知道，你现在没什么人，没什么人听你的，因为你被关起来了，我传福音得到了很多人，你算老几啊？各位，在教会里的服事跟在世界一样，包括刚才的诗班啊，我不知道这些小朋友，但我猜也会有一些我们大人常有的问题嘛。
谁独唱，谁唱的最好，谁是第一小提琴，谁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三小提琴，谁是后面的，谁是前面，嫉妒纷争不是只有在演艺圈，不是只有在政治圈，不是只有在世界，教会里一样有。我们会被这些打倒吗？哎呦，我真不想传福音了，很累，每次传福音就被人家说来说去，说我有不好的动机，说我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啊，不想传了。各位，我们的良善不被邪恶打败，我们的福音不被这个世界上即使错用福音来打败。他想要增加我的苦楚，求主在你里面的圣灵越来越丰富，以至于世人加给你的苦楚，这苦楚很可能是你配偶给你的，这苦楚很可能是你同桌吃饭的人给你的，这苦楚很可能是你亲爱的人给你的。事实上，各位，习近平给我的苦楚应该是零啊，而康师母给我的苦楚和快乐应该是相当巨大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的苦楚常常是你的同伴同工。我们在旧约新约都看过，不要觉得稀奇，这些是有的，不要沮丧了，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福音，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上帝无比的大能和大爱，让我们能够胜过。说这个话的时候，保罗非常喜乐。哎呀，有人要伤害我，然后他传福音是要伤害我，没关系，我不被打倒，只要基督被传开。哎呦，那是一个神棍呢。对了，他是神棍，但他传的福音是福音，有人因此认识了基督，我就欢喜。各位，只要基督被传出去了，只要圣经里的基督被传出去，就算是带着恶意，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基督被传开了，我就欢喜。一章四节，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各位可能都知道，腓立比书是讲喜乐最多的，腓立比书是应该最不喜乐的，因为腓立比书是在监狱里，是冤枉坐监的时候所写的。但是他不会被打败，他会有沮丧的时候，会有失望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人性，但是我们信靠上帝给我们盼望。在这两年他遭遇了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欢喜，不是和稀泥。我一再讲，基督徒有爱心，基督徒爱人，基督徒有喜乐，基督徒有平安。我们不被这个世界胜过，我们以善胜恶，不被恶所胜，不是说我们在和稀泥。保罗在这篇非常喜乐的书信里面，他也责备有些人是狗，很重啊，三章二节，那些人是犬类。他也不是因为喜乐他就没有感情，当他看到悲惨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多多流泪，第三章十八节。但是总的来讲，跟你我一样，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我们都把我们领受的福音，领受的神的国，领受的基督跟人分享。使徒行传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这里没有讲传福音，圣经在描述教会所传的，有的时候是讲福音，有的时候讲神的福音，有的时候讲的神的道，有的时候讲天国的福音，神国的道理，类似的东西，我们都是一个内容，有不同的包装或者不同的形容。当圣经用传讲神的国，那表示我们所传讲的不只是个人的得救和得胜，而是神所有子民在一个伟大的国度，大水不能消灭的伟大的国度里面， 我们在其中都有份。不是一个人快乐，是所有神的儿女快乐。不是一个人平安，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平安。即便我们经历到的艰难痛苦也是正面的。他在传讲神国的道，大胆的传讲，让我们能够在，不仅是我们不是一个独善其身在一个荒岛的人，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仍然因为福音，因为圣灵，我们一起成为一家的人。记得我们前几个月所讲的以弗所书，我在这几年常常讲，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是 pilgrim， 我们没有长存的家。希伯来书这样讲，旧约大卫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没有长存的家。不过这还是正面的，因为我们是往天家走，我们在走，我们没有长存的家，但我们有个目标，我们要去的是天家。我们是客旅，我们是 pilgrim， 我们是 wayfarer， 我们是 exiled。 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我们也不是客旅，我们是有家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讲过好多次，我觉得小孩子这种感觉很强烈，做留学生的时候那种感觉也很强烈。做留学生以前了，又是穷留学生，以前配偶还有人也少，那个一个人，我妈妈是50年前在纽约做留学生，哎呀，我真觉得好难过。她说她有的时候会在床上吓得跳起来。50年前，她在纽约读书的时候，甘乃迪总统遇刺，那个古巴的飞弹危机在进行，她吓得会跳起来。我们当中大家不知道，你去维基上面查一下，那时候是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最近这几十年，没有哪一次美俄的核子战争在那一次古巴的飞弹危机中更近的。简单的说，苏俄的船团带着飞弹船团越来越接近美国的舰艇，美国有个 blockade，苏俄如果不停下来就要打了，那个打一定是核子战争。我妈吓死了，晚上睡觉都会跳起来，想到她的老公，想到她的儿子。对，孤单一个人在外面读书，那个时候她在纽约风气还很好，教授对她很好，美国人对她很好，教会对她很好。各位，但是孤单呢。现在留学生出去应该没什么孤单了，现在留学生出去，你什么温哥华纽约都跟在台北市差不多了。吃的就是，如果唯一的遗憾就是也吃了那么多珍珠奶茶，还是吃了不少毒品。我们不是异乡人了。可是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你是异乡人，各位，我真是常常也提这事，让我们对外劳好一点。他们是客旅，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没有家，他们很寂寞，他们希望有同伴，没有同伴，他们希望有乡音，没有乡音，他们希望一起叽叽喳喳在一起一段时间，不但有这个地方。人离开伊甸园以后，在这个世界彼此之间都是敌视的，是外人，是客旅。记得以弗所书讲是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因为律法，我们跟神跟人都是仇视的。可是当那个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人的时候，当那个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教会的时候，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隔断的墙，然后我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家，信友堂就是我们的家。你说这个家可能对某些人很好，对我不好， 啊，对不起了，我现在跟那个七楼、八楼还有在佛江厅的，你们可能我们好远哦。当然你也可能说幸好很远，太近了牧师会打招呼的，我有一天一定会跑过去啊，你们注意一下。我现在还在计划谁骑摩托车带我过去。各位，我们有一个家，这个家跟世界一样，有的时候很幸福，有的时候不幸福。我们不讳言，神的教会里面种种的污秽，从旧约到新约你都看得到，我们这些牧师长老执事，我们的错误你都看得到，跟世界一样。但是我们有上帝，我们有福音，这个家基督是我们的主，圣灵是我们的主，这个家只要在里面的人，我们就不会被任何东西打倒。我们可能会被打倒，但是我们被打倒了能再起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这里他讲的是什么？我们四面受敌，是教会里四面受敌，还是在世界上四面受敌，还是在公司里四面受敌，还是在家里四面受敌？我认为都有可能。是得救前四面受敌，还是得救后四面受敌？我认为都有可能。神的恩典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很丰富，神的恩典在信主的人身上更丰富，但是都有他的艰难，都有他的好处。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因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也是，我们里面有福音，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有宝贝，让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主，使我们受敌，但是我们不被困住。我们甚至想要自杀绝望，但我们不被困住，因为上帝会在我们受不了的时候替我们开路。心里作难不致失望，我们也会失望，但我们不会绝望。我们绝望，神总是还能借着教会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基督再起来，使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使我们在无爱可爱的时候因信仍然有爱。各位，这也是我们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同工之间，不也是有无爱可爱吗？我们爱不出来了，我们不想爱下去了，我们不讳言基督徒所碰到的困难和我们的软弱，我们有一点都没有比别人少，甚至可能更多，但是我们有主的恩典。遭逼迫不被丢弃，神不会丢弃我们，看起来的丢弃是给我们更大的祝福，看起来的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主，所有遭遇的事情让福音更兴旺，因为我们有这位耶稣，我们有这位耶稣的圣灵，我们有这位耶稣的国度，我们有跟他和好的关系。我最后的结束是我在秉宏牧师案例的那天所讲的，我觉得跟我们今天很有关系，我们也提一下。也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讲民数记，这时候我们在讲腓立比书，你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有艰难。腓立比书他是关在监狱里面的，他是很委屈的，在这个艰难里面，因为有福音，有基督，就叫福音更兴旺。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各位请注意，我们传的不只是文字上的福音，固然那是重要的，但是你在研究上帝的话，研究上帝的道，如果没有去更多认识耶稣，你只有那些字句 proposition 而没有那个人 person 的话，那是不行的。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传福音，下面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让我们有盼望。 在秉宏牧师案例的那个下午，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也是在讲民数记。民数记跟圣经里很多地方也是很像，是一卷很绝望的书信。就是神做了那么多事，可是以色列人好像改不好。就好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在我康莱桑身上做了那么多事，可是我还是有那么多的邪恶、罪恶、软弱、不幸、怀疑、虚伪、残暴，还是很多，怎么办呢？神被以色列人气到太多次了，他曾经笼统讲，这十次折磨我，然后神多次讲过，这恶会众必在旷野被消灭，在这里死亡的民数记14:35。上帝都被以色列这群会众这个教会气的要灭掉他们，慢慢的死，这40年你们慢慢走在路上通通死掉。然后摩西也被气到口不择言啊，民数记就是一个抱怨上帝以至于惹上帝愤怒，拜偶像以至于惹上帝愤怒，行淫乱以至于惹上帝愤怒，悖逆要回家回埃及以至于惹上帝愤怒。在这卷书里面非常奇妙的，这群恶会众不久要碰到厄运了，就是这群上帝愤怒的恶会众碰到一个有无比神力的先知，就是巴兰，奉命拿了钱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就民数记讲到，这是两个坏蛋碰在一起，两群坏蛋碰在一起更坏了。各位记得，这群以色列人上帝一看就愤怒，以色列那个摩西一看也愤怒，所以巴兰要一看到他们发出愤怒的咒诅也是很容易的。各位，我不知道信友堂有多少人在他桌上有一张康牧师的照片，然后一拿就咒诅就愤怒。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桌上有多少马英九的可以咒诅一下，或者是你老婆的或老公的，我不知道哈。就是本来以色列敌人的做法是请这个邪恶但大有能力的先知看到以色列人那群可恶的人，他就愤怒的咒诅他们。奇妙哎，先知看到了以色列人，看到那惹上帝愤怒、惹摩西愤怒的那群坏蛋，当一个邪恶的人，一个很邪恶的人看到教会的邪恶的时候，他应该咒诅，可是民数记巴兰每次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说出祝福的话。代表性的民数记24:2，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这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是一个教会有规矩的，神的灵就降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他就开始唱了。5，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用今天话就讲，雅金团契啊，你的辅导何等善良。哦，各位对不起了，所有的团契啊，我只是讲一个雅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雅金，是雅金请我吃过饭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加勒团契、拿俄米团契、恩典团契、诗班，所有我们在周报上团契以及上面很多没有写的小组，你的帐篷、你的儿女何等美好。各位，我看到各位的时候是都这样说吗？我承认并不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我并不喜欢教会的某些人某些团契，但是我必须说越来越多 当福音的大能在我里面越来越多，当圣灵的盼望越来越多，当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信心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也能够阿们巴兰说的话：雅各信有堂啊，每一个神的教会啊，你们何等华丽。第六节，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啊。我们就有一个团契叫香柏树团契，水边的他们好像在那边聚会哈，他们辅导应该是美丽的树份哈。第七节，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巴兰的故事在圣经里面非常稀奇，稀奇的不在于那个驴子会说话，稀奇的在于一个邪恶的先知看到一群邪恶的，但是是被上帝拣选的，其中有上帝所爱的子民的，他看到，他就赞美，他就祝福，他的赞美和祝福甚至包括必有星要出于雅各，那是民数记24:17。有星要出于雅各，就是后来东方的博士到伯利恒，到耶路撒冷去见希律的时候说的话：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朝见他。那也是很稀奇的，东方的博士，如果我们翻直接的话，就是算命的人，是一群邪恶的人，但神也怜悯恩待，让他们看到有王者，有世界的救主要生在一个连以色列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他们就来寻找他。约翰福音6:37，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永远不丢弃他。任何的人是父吸引的，父所赐的，一定到耶稣这里来，耶稣不会丢弃。神丢弃了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吗？罗马书11:1，断乎没有。我们是有福的一群，我们的福音是不会被消灭的，我们的基督是不会被打死的，基督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就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愿主让你的教会不仅大水不能消灭，任何地狱的权势不能胜过，而且我们赞美你，敬拜你，因为你会让你的国度，你的教会在这世上永存。我们感谢你，我们都在其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谢谢康牧师的信息，有一段默想的时间。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